感谢主哈，今天能够来到再一次来到这个讲台哈，我现在想起来上一次来到这里分享的时候是是2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哈，到现在想起来都快4个月了哈，实在是很难想象哈，但是非常的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又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敬拜，虽然在我面前。坐在前面的弟兄姐妹没多少人啊，没几个人啊，但是真的是感谢主啊！我觉得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在过去的快4个月的时间里面啊，即便是外面这个病毒蔓延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包括很多的小组，都从来没有见到过聚会啊。那我这里也是真的是特别的感恩哈，觉得。真的是很有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面，真的是很有恩典啊，神非常的有恩典，也是特别的感谢主啊，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背后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还是可以聚会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些这段时间我记录的几个照片哈，我们看到这位弟兄啊在家里，就是为了大家看到这位弟兄哈。就为了带领诗歌的敬拜，在家里自制了一个直播间，还有这位弟兄哈，自从上个月的最后一次主日开始，就我们开始在教会需要直播的，几乎每周都在教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这调试确实我们也有很多，因为现在的系统非常的复杂哈。如果你是做 IT 的，像我一样的话，你就知道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的困难哈。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有这么多的付出，我们也感谢今天的敬拜团队虽然下面并没有太多的听众，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在网上不管是在你现在在什么时区什么地方我们都真的是感谢主能够一起来到这里敬拜。今天我这个正道的题目叫做免得你忘记这句话呢是在生命记第6章里面那么在开始今天的正式的这个内容之前，我想先说一个题外话但实际上跟今天的经文也是非常的相关今天是6月21号，是父亲节，对不对但是一个月之前的今天，也就是5月21号，有一位非常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英国的牧者他去世了5月21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位圣经的学者他自己几乎是每一天花极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孜孜不倦的学习一位非常认真非常认真的一个圣经的学者，他也是一个就是谆谆教诲的一个圣经的老师，他花了极多的时间在教导这个弟兄姐妹如何去读神的话语，如何对神的话语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了解，正很好的了解。那么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牧者，因为他坚持圣经里面的真理不像现代的这个巴黎区期，所以他就变成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牧者，甚至是牧者的牧者那这个牧者是谁呢？我想我们都知道他是叫 David Paulson 大卫翻译成大卫鲍森那么他在上个月这个时候就死就是他离世了现在与主同在。我为什么今天要提这个呢？是原因是，这是我自己刚信主了以后，大概是第2、第3年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也知道读经的重要性读经每天灵修的重要性。但是呢，尤其是旧约那个、确实觉得强迫自己呢，又觉得特别的枯燥，觉得好像没有兴趣但是呢，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让我开始听到他的这个教导他有一个叫 Unlocking Series 叫圣经纵览系列。Unlocking 的 OT, Unlocking 的 NT 就是新旧约的纵览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就是能够自己坐下来，所以我每天上下班的这个路上都是在听他的这个系列这个在他的这个网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他的网上去看他有所有的这些录音的资料视频的资料都非常非常多而且我们很少见到就是这样的资料它的中文的翻译这个 quality 这个质量是极高当然你如果你prefer 英文的话你可以听英文的 啊，我和我太太是非常的感谢主哈、啊，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位圣经的学者。我们他的很多的这个除了这个 Unlocking Series 之外，他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非常详细的具体的这个圣经的教导啊。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也像我当年一样，对于读圣经有这种畏惧感，对于这个圣经感觉到你有一些枯燥感的话啊，你可以不妨可以去听一下。去学习一下他的这个 Unlocking Series， 这样的话呢，你几乎就是感觉好像圣经在你面前真的是打开了啊！我就听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哦，圣经感情是这么的有意思啊！所以也是在这个过程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越来越清楚的看到自己神对自己的一个呼召到底是什么啊！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哈、啊！这个虽然是一个题外的话，但是呢。也是借着我非常感谢主啊，能够神赐下这一位坚持圣经终于他的教导都是源于圣经忠于圣经这样一位圣经的一个学者，这样一位圣经的老师给我们的教会普世的教会他离世的时候90岁的高龄即便这样前几年还是一直在做这个圣经的教导的工作他带领他的教会从启示录开始从这个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一章一章一章一章的这样的过这个教会也慢慢的成长起来，他是一个用真的是相信神的话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可以改变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牧者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位老者，他谆谆教诲以色列的百姓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生命记的第6章我们不会把第6章全部读完，我们读前面的1到19节大家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如果你那个没有圣经的话，你就看这个屏幕就行我们一起来念。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安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又为你的城门上前面因为有点挡住看不见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那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感谢主赐下这样的话语在正式我们讲解这个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又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求你的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运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知道 你所赐的这个话语里面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你，让我们更多的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主，我们就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是求你在下面的几十分钟的时间里面，让我们每个人能够聚精会神除去我们心里面所有能够来听懂你的话的这样的一些拦阻。主，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每次我讲到哈，我太太实际上是一个都要给我 review 的一个人哈。我每次 rehearse 的时候，她给我很多的建议哈。那么其中几乎每次她都说，你最好不要讲主日学哈。但是因为我在这个就业班教的时间比较长哈，所以我有的时候的讲到经常跟主日学差不多哈。所以今天我还是把经文分成几段来讲哈。那么首先还是这个经文的一点背景简介。这个简介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了解这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一章它的上下文是什么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的能够来了解哈。那么这是我们就是第六章的开篇哈。这个话我想前面两个字哈，我们中文翻译叫这是哈，显然这是一个承前启后也就是说这一章的这个内容，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经文它自己独立的它是不成立的你必须要看前面是什么那这是实际上是摩西他在说前面几章他已经说过的这些事情，这是那么这个地方又提到，就是你使你们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这个隐含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还没过去，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遥遥的能够看见，远远的能看见这个神所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之地那么他们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带他们，本来他们的目的地是什么？就是要去那个得为业的那个地方这个经文的第三节里面这个地方还说那个地是什么呢？是流奶与蜜之地什么意思？什么叫流奶？那就是有很多可以有很多牛羊的地方，对不对？与蜜就是这个农作物非常茂盛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去圣地，我们去看过，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地段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好，那么本来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本来这个路程实际上也就40天左右的时间但是呢，因着以色列人在这个路上面他对神的不信任对神的悖逆所以呢，这个40天就变成了40年他们在这个旷野不断的在那转那么这个时候摩西正在跟这些人说，就是他说话的对象，这个你们实际上已经是从出埃及以后的下一代了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上的这些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其他人实际上都已经在旷野倒闭了所以呢，这是这个摩西讲到的他的这些对象也就是这些人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的第二代人，这些人是真正的要进入迦南地的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是讲到那就前面这一代人的时候说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了神不是说他这个就随意的不喜欢，而是确实我们就看到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始到这个这个民数记前面到生命记的前面，我们确实看到以色列人确实非常的悖逆那这张图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我这边好像打出来它比较淡一些看不太清楚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地图最左边这个是地中海，大家可以看到是吧？那么上面是加利利海，然后约旦河一直往下流，流到死海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主要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时候摩西正在讲道给这个他以色列的会众听的地方到底在哪里。那么这个时候在约旦河进入流入死海这个交汇处的这个地方它的东面叫摩押地这个地方叫摩押地摩押地这个地方呢特别的就是有两座山峰两座山，一个呢叫匹斯加山峰，一个呢叫尼波山山顶那么摩西他自己他也是很希望能够进入到迦南地，但是呢他所以呢他来到这个摩押地以后，他就向神苦苦的哀求，他说我也想进这个这个迦南美地，但神说你在一些事情上面没有完全的顺服我，所以你不要再提这个事情了但是呢神就带领这个摩西说你可以上匹斯加的山顶上面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迦南美地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往西看啊，他在山顶上面往西看，这个地中海那个方向看，他就能看到啊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那么他第一次看是在叫毗斯加啊山的山顶啊，然后啊，等他讲完了，就是我们生命记里面所有的这些啊，实际上是摩西的讲道。讲完了这些以后，他神再一次的带领他。哦，你看啊，这个第34章的时候啊，生命记第34章的时候，神再一次的带他上另外一个山顶，叫尼伯山的时候啊，这是他生命的终结啊，他结束。然后呢，他就在摩押地，他就死了啊。后来啊，神把他埋葬了，以至于后来都不知道，后人都不知道摩西的这个坟墓到底在什么地方。啊，那么也就是说生命记实际上是在这两座山之间啊，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是在这两座山的之间，他两次观看啊这个圣地之间。那么这个蓝颜色的这个点实际上是我们去年啊年初的时候，我们跟王鑫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去圣地啊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到了那个蓝点那个地方叫昆兰啊，昆兰古卷啊，大家应该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啊。我们就从那个地方再去看那个尼泊山和毗斯加的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啊，啊，远远的看过去哈，实际上是你看的那个水，实际上就是死海的水啊。然后呢，远远的就能看到毗斯加和尼泊山啊，尼泊山啊，大概那个箭头所指的地方应该就是尼泊山。好，这是给大家一点啊，就是他们当时所处的这个位置。那么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时候摩西在跟他们讲到，这是到第6章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前面1到4章是在重复啊，摩西是在回顾啊，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啊，神怎么样施他的恩典带领以色列人在这带领40年。然后呢，在第5章开始，他就开始在重复神在西乃山下啊颁布的啊10诫啊，所有的这些诫命啊，所以第5章实际上你去看是10诫啊。所以这个这是指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诫命啊，就是诫命啊。那么这个我已经前面已经说了，就是你和你子子孙孙，实际上他讲话的这个对象，这是他们的第2代啊。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让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让他们可以得以长久，在那个地方一直可以住下去，对不对？而且下面几个字我想大家都很喜欢的，对不对？叫得以享福啊，得以享福啊，这是神的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心意。但是啊，神对他们的这个心意啊，神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啊，摩西说这是有一个条件的啊。什么条件呢？就是你先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啊，同时要谨守他的一切的律例诫命啊，这是啊这个这是一个前提啊。那么我们作为啊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哈，我们现在在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啊，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啊。神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权势啊，因着我们后来认识主耶稣以后啊，把我们从这个黑暗当中带出来，就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是一样的啊。那么也是一样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是什么呢？他说我来了是让羊哈，就是我们要得生命啊，不光是得生命，而且要得到更加的丰盛，这是啊同样的一个应许啊。你要去这个我应许之地啊，你来了神的国，我希望你得到的是更大的一个丰盛。那么如何能够得到这个丰盛啊？这个地方跟摩西讲的也很类似哈。耶稣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啊。那我们知道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啊，就我们所有这是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啊。但是很多人就什么呢，就是我做了一次决志祷告以后，觉得好像很自然的我就会可以在这个神里面就成长了啊，以至于我啊，这个我也可以不用去读神的话，我也不用去啊，就是去参加啊这样的敬拜、这样的聚会啊等等啊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耶稣也曾经说，你如果真的想成为我的门徒，就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啊。所以呢，这个属灵的原则，实际上不管是在旧约时代，不管是在我们新约时代，都是一样的。好，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拘守像以色列人这样啊，要去拘守摩西的律法啊啊，这是不一样的啊。好，那我们啊看下面的经文哈，我们继续的往下走啊。第4、第5节哈啊，我相信你如果再不读哈，你信主了以后你再不读这个旧约，你可能也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啊。 如果你看这个福音书的话，除了这个约翰福音之外，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马可、马太、路加福音啊，都有这句话，对不对？啊，都记录了这句话啊。那这句话怎么会出来的呢？啊，简单的一个背景是这样的，就摩西律法哈，就是犹太人的拉比和他们的文士哈，是非常认真的学习神的这个律法，非常认真，所以他们就去总结，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去总结。他们后来发现啊，这个律法的条目一共有613条，然后呢分为365条、248条哈，这个地方365很好，很容易记，248也很容易记哈。它是365条啊是正面的，然后248条啊是负面的。什么叫正面？正面就是说你要做什么啊，神说你要做什么啊，以色列你要做什么啊，然后248条是你不能做什么 ，you should you should not 哈。所以呢，这是有365、248。但是这些拉比和文士啊，就是后来包括我们后来在新约啊这个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看到的那些法利赛人也是一样的，他们就很纠结，这些对这些律法非常纠结，他们是整理出来，但是发现啊，到底这么多，我到底哪些是我应该要遵守的，哪些呢我可以啊就是稍微遵守一下啊，是不是有些更重要，一些更也不重要一些，所以他们是非常纠结的啊，以至于他们在这个摩西律法的基础上面就加入很多啊所谓的叫人的遗传，人的一些规条在里面啊，所以呢他们搞得极度的繁琐啊，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纠结。那么在耶稣这个时代，耶稣啊他开始教导百姓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他就想来测试一下这个耶稣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拿了一个非常 tricky 的一个问题啊来问他们啊。这个福音书里面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啊，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啊，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 tricky 的一个问题啊。啊，那我想你也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耶稣是怎么回答。耶稣的回答就是他就是用了这两节的经文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同时他还加了一句啊，他说什么呢？这是诫命当中第一的第一啊，且是最大的。啊，这是第一条啊。好，那么我们知道耶稣来了啊，他成全了律法，但是他并没有说我要废除这些律法，从来没有说过，而且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除，对不对？他是来成全律法啊。那么这个两句话啊，我们新约圣经，我们后来基督徒里面，我们中国人这个称为叫大诫命，对不对？大诫命最大的诫命嘛，对不对？哈，那么在希伯来语里面，如果是音译成英文的话，叫 Shema， 什么意思呢？就是听啊。这个中文翻译成以色列啊，你要听。但是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听啊，以色列啊。所以呢，它都是用第一个字，这个第一个字最后就变成了，就是这句话代表这个大诫命的啊这样的一个词啊。所以这是啊，这是大诫命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既然我们的主都说了，这是诫命当中第一的，且是最大的啊，为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很明显的是在说神的独一性，对不对？神是独一的主啊，神是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啊，那也就是很清楚的表明我们所基督信仰它的这个对象到底是谁，对不对？如果你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看第五章的话，你会发现它实际上这句话对应的是什么呢？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对不对？除我以外，除了我以外，这是神直接的哈，在西乃山下实际上是神直接的和以色列民在说话，是能够听见的啊。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这是在说明他自己的独一性，啊。那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说明我们的信仰啊，这个他的这个对象，信仰对象到底是谁？我们所信的那一位到底是谁？啊，那是很显然的，肯定不是无神，对不对？这里面有神，对不对？所以无神论，我们不是无神论，对不对？虽然是有神的，但是呢，是不是其他的呢？像中国的民间的这些大杂烩宗教，是不是什么关公啊？啊，观音啊，等等，什么妈祖啊，等等之类的，不是多神的啊，也不是泛神的，像印度教，对不对啊？也不是其他的这种所谓的单神的宗教啊，像伊斯兰啊等等之类的，不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圣经所启示的独一的真神，而且是三位一体的神啊，是必须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啊。所以这是就是这一句话第四节是非常清晰的。跟我们展现了，就是我们所信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啊？这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来读圣经？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在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什么。 那这一节经文其实非常清晰的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这个啊。好，那我们看下一句话，他说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句话实际上这两句话从来不能分开的啊，所以他的这个 Shema 他是讲的是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的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实际上我们看第四节实际上是第五节的前提和原因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他是独一的啊，就像我们每次啊这个敬拜结束的时候，今天我们也会唱三一颂的时候，我们怎么唱呢？赞美真神，万福之源，对不对？这样一位独一的主，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这个人类的社会，包括我们的这个小的团体，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所有的这些福气，我们的来源是什么？都是他。这是有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去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对于以色列人说更是如此，对于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前提和原因啊。那么尽心尽性尽力啊，我想有很多的讲道都在展开这三个字，我们今天就不会多展开啊，因为这又会涉及到很多啊，什么两元论啊、三元论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啊，我们就不去展开。但是大家看这些字眼，看这个英文所对应的，你就知道神要求的是你的百分之百，你的百分之百，你生命的全部，你生命的全部，你的时间啊，你所有做的这些事情啊等等啊，所有的生命的全部，就是用你所有的去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爱这个字眼，我知道我们现代人实际上基本上把爱等同于一个感觉，对不对啊？我爱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啊，叫爱。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啊，这是我们非常要清楚的一点，爱神或者是啊爱人如己的爱，这个爱实际上更多的是包含行动啊，当然是感情也包含在里面啊，但是这个爱是一个动作啊。那我自己第一次在读到这个的时候，我现在还想起来，还特别清晰的感觉，就是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信主时间并不长，那个时候学东长老啊，他在带领我们一个初信的班啊，初信的班呢，我们用的那个教材呢，叫做存活宝剑啊。这句话并不是在那个书里面，但是呢那个时候他要求我们开始每天都要开始读经啊等等，养成习惯什么之类的，我就开始读到这个。我当时就是首先我一个感觉是什么，神对我们的要求还真的是挺高的，因为他不是说哎永焕你现在反正也没事儿，对不对，闲着也是闲着，你就来爱我吧，对不对？他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你我不是跟你来商量，你是要尽心尽力啊，尽心尽性尽力来爱我啊，这是没有可以商量的啊。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啊还在 carry 的一个公司啊，那个时候还在带一个团队。那么你知道，就是你当一个小主管啊，你每年都会有一个比较很烦心的一段时间啊，每年都会有，是什么呢？就是要给这个团队的所有的人都要写一个考评。那这是一个很烦心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写的不好，这个就有人会找上你，对不对？你说的不对，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尽可能的要找一些相对客观的衡量的标准啊。那我就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说法，我们的话我们叫 KPI 是吧，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啊，尽可能找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相对客观的啊，这样的话你给他一个考评呢，有这个根据了以后呢，你也就比较他也不大给你容易给你找茬，对不对啊？所以呢当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尽心尽性尽力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是不是可以给我自己找出一个 KPI 来衡量一下我到底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啊？我到底是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当然就是我想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仅仅是一个工具，是个 tool， 并不是说啊每个人你就遵从了这个，看了这个 KPI 很好，然后所以我就可以跟神，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到此为止了。 No， 但是呢可以至少给你一点 gauge，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哎，我目前的状况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因为刚刚信主，所以呢我就想，哎，那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在教会啊有多少的服事，也没有去这个有任何的教导啊。那我就想星期五呢小组呢肯定大家都去，对不对？那就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呢星期天肯定大家也都去，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当然那个时候也不能完全的保证这两项哈，但是我就想，那我每天跟神真的在一起，我认认真真在一起跟他花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包括读经，包括我的祷告，包括我的灵修，对不对？到底有多少时间啊？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在意自己花时间，我就拿个本就天天对着记。大家知道这是个实际上是很惭愧的一点啊，实际上我就发现每天我实际上根本一天都花不到20分钟的时间的，没有啊，一天24个小时，也就是说每个小时没有1分钟，1分钟都不到啊，那也就没有到60分之1，对不对？那有的人马上就抗议了，你看我不可能睡觉的时候我还跟啊我还去读经祷告嘛，对不对？那你就是你再讲开8个小时，实际上48分之1都不到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神的要求和我们能够做到的这个 gap 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也是就是这是我的方法啊，不见得就是一个对的方法，但是呢确实这是一个工具，能够让我们去看一下，透视一下我们现在当前的状况是什么啊。前面说的 David Paulson 哈、啊、David Paulson 他就我们听了他很多的讲道，他里面经常会提到一点，说现在的这个基督徒啊，实际上读经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他说 a few verses a day keeps the devil away 哈、啊、就是你稍微读几句啊，觉得好像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哈、啊、实际上这是远远的不够的，这和神给我们提出来的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差的太远了啊。所以我想给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的一个挑战也是的，我一天时间过下来，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我最后睡觉的时候，我到底有多少的时间真的是尽心尽力啊？当然信主的时间长了，我们后来都知道我们实际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服侍主，都可以跟主在一起，对不对啊？但是呢这是确实这是一个 effort， 这是一个你需要花时间的啊，需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啊。好，那么摩西在把这个大诫命啊再一次的啊跟以色列人重申了以后，他就给他们讲一些很具体的你如何可以去做的啊。我发现这个摩西的这个讲道他非常就是先提纲挈领，然后呢他就讲得非常的详细啊。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在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那这个地方的对象啊显然是你这个听众，对不对？同时不光是你自己需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你要去懂得神的话，同时你也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教训你的儿女啊。今天是父亲节啊，实际上啊这个我们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啊弟兄们，实际上我们都担负着一个在家庭里面一个 spiritual leader 啊这样的一个啊一个角色啊。所以殷勤教训是我们所有这些啊做父母的啊，不光是做父母的，再延展一下，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在小组里面带查经的，这是我们要殷勤去做的啊。而且神的这个殷勤啊，大家看到还不是一般的殷勤，对不对啊？他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他说你不管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啊，基本上就是所有的时间你都需要去做这个事情啊，这个好像要求挺高的啊。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应用。我们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期，是吧？必须在家要居家隔离，对不对？像居家隔离的时间，我就自己就发现，我实际上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读神的话，因为本来我就要开车来到教会的路上啊，去其他地方，但这个时候我可以在家，实际上时间是多出来了，是吧？啊，当然，我也知道我们这段时间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很辛苦啊，这个挺危险的一个时候，还要长途要出去啊，不见得出游，但是呢有事情要做啊，实际上我们在长途的这个路上也可以听神的话，如果是有旁边还有人的话，一起可以谈论，对不对？如果我们在大家一起啊，全家人坐在这个餐桌前面围坐起来的时候，这也是个时候啊。包括我们睡前给小孩子读书啊，我们自己可能要读书啊，都是我们可以来亲近神啊、读神的话的一个时间。那么我想我们教会里面很多跟我是一样的，跟我们家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是第一代的所谓的这个一代基督徒的家庭啊，确实挑战挺大的啊。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场合下面去谈神的话是个很别扭的一个事情啊，这不是我们习惯的一个事情，对不对？但是呢神说还是要殷勤去做。你看到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实际上他们也没有这个习惯了，对不对？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他们原来是在那里啊做奴隶的，对不对？他们也没有这些习惯，他没有养成这些习惯，但是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殷勤去做，养成一个习惯，啊。那我也知道，我们实际上像我们教会哈，我就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为了让孩子能够激起孩子对这个啊圣经的这个兴趣 啊，他们就鼓励孩子们，不管是在箴言啊，在诗篇啊，叫孩子们从里面去摘录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些经文，然后呢贴在这个冰箱上面，放在桌上，啊，每顿饭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哎，我为什么选这个啊？这个对我的对我来说是啊是多么的重要啊！小孩子就会在那谈论，对不对啊？这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也包括我们现在今年，我听说我们今年好像我们教会有很多家庭的啊孩子们都参加 Bible B， 对不对？都是很好很好的这个形式啊，都是可以的。啊，前面再次提到这个 David Paulson 他们的教会，他们的这个教会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他 David Paulson 刚刚开始去，他这个教会呢在伦敦的南部，大概不到30 miles的一个地方叫 Guildford， 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刚开始的这个教会也是很冷落的，没有多少人去的，很多人不大愿意听神的话的啊，所以呢他们就在那一直在那琢磨，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激起大家对这个圣经的兴趣，所以他们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啊，貌似很愚拙的一个方法，他就开始。每年都做这个事情，就是从星期天挑一个星期天，星期天的晚上开始，就是读圣经，全教会的人都来读圣经，啊，从创世纪开始，第一章开始，直到读到启示录的22章，中间不停读，24小时啊，每个人可去读，可去听，啊，每个人读呢，读15分钟，啊，都让他读下来。大家知道，这本圣经如果你不间断的读下来，大概多少时间吗？啊，84个小时，3天半的时间。这个好像貌似非常，好像非常非常非常啊，这个愚拙的这么一个做法，实际上收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很多人都去了。他很多人去说，哎，看看我这个挺好奇的，不知道他们在读这个，这多枯燥啊，是不是？去了坐下来，他就走不掉了。原因是什么？很多人说来了以后，哇，圣经里面感觉谈了这么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啊，他谈到了这个，谈到了那个啊，很多已经对神的话都非常冷淡了，对教会已经根本就不想不起来要去的。甚至包括很多不信主的人都去了啊，还包括他们 Guildford 他们的市长也是啊，竟然有这么多人都愿意读神的话，他也去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神实际上啊，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能够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以神的话作为中心展开我们所有的这些活动啊。好，那么这个第八节说也要记在你手上为记号，这个也就罢了，对不对？他说戴在额上为经文，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笑出来了，这咋可能啊，对不对？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是吧？好像这个做法有点极端，对不对啊？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这是以色列现在的一个士兵啊，他的这个样子啊，是个很虔诚的一个啊，这个神的跟随者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他头上是什么，然后手臂上是什么，是不是有些特别啊？这就是这节经文的一个实现啊。他们大家看到上面一个小盒子一样戴在头上，对不对？实际上它里面塞的这些都是经文啊。那么前面读到手上额上啊，它实际上里面放的这个经文还都不一样啊。这是以色列人的做法啊，并不是这个我们就是必须要去完全的效仿的，但是就是虔诚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啊。他们而且就是我们前面说这个大诫命是吗？他们是这是他们晨祷晚祷啊，他们都要重复的啊。好，这是以色列人的做法啊。那么你会说这个有点走形式主义、律法主义，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律法主义、形式主义哈，做表面的文章，实际上就是为了欺骗。对不对啊？就像那个耶稣斥责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做是为了啊，这个在这个公会的高位是吧？为了人的称赞是不是？也许能够骗到人，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神在我们在神面前，甚至有的时候骗了自己了，对不对？但是呢，神是骗不了的，对不对啊？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这句话实际上对我来说啊，这个挺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我想骗，只能骗了我自己，骗了，可能还能骗了给别人，但是我骗不了神的，啊，好。所以呢，而且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有这样一句话哈，这个是当年在利弗喜林他们家做门训的时候，我们要背的一句经文。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是 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做的啊。这个指的并不是说你是属灵的领袖，你即便是在家，你是做父母的，你是这个带头的人，你都是需要做的。最后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让他能够看见神的话，他就知道怎么去领会，他知道自己怎么去读，最后能够完完全全的领会神的旨意啊，带到神的面前来啊。那么我们说了前面有这么多的手段，实际上现代我们可能真的是不需要像以色列人那样戴在额头上面啊，但是啊，我们确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以至于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免得我们忘记他，免得我们得罪他啊。那么很多的方法是不是，我想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做，是吧？有很多人就是他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 wallpaper 啊，他就是每天都是一个神的一段经文，对不对？他有时间了看见了，有的时候安静下来，他就看着这个经文，他就来提醒自己啊。有的人啊，我想有很多弟兄姐妹的家都会有一个横幅，耶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所有这些啊，但凡是能够帮助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啊时时刻刻的提醒啊，我相信神都是可以都会看为宝贵的。好，那为什么摩西好像提出了这个挺极端的这些方法要以色列人去做啊？原因就在于我们人呢，本来就是悖逆神的啊，这是我们的罪，我们很容易忘记神啊，而且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面，不管是我们在顺境还是我们在逆境的时候，都是有可能忘记神的啊。那我们看经文里面怎么说的。摩西我们就看到他实际上他在讲这个道的时候他已经120岁，他是一个年纪非常大，他经历了所有的这些以后，他看到这年轻的一代要进入迦南美地啊，他作为一位老者啊，给他们的一个肺腑之言，也是讲出他的一个担心啊。他说你们进去以后，那个地方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那个地方有很多好的东西，神赐给你们的好的东西，有非常高大的城邑，对不对？有房屋啊，而且房屋里面装满了很多好的东西，对不对？有水井，这个水井早就已经凿成了，在那个地方实际上凿个水井实际上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你去圣地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它那个土质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事情啊。也有很多的葡萄园橄榄园，这些都是已经他们已经可以摘果子的这些园啊。所以呢摩西说，我的担心是什么呢？我的担心是你们吃了而且饱足了以后啊，就会忘记耶和华神啊。就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就是在顺境当中，在一切都安舒的情况下面，我们会忘记神。那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以摩西不幸的说中了以色列人后面做的事情啊，他们进了迦南美地以后就啊开始忘记神。好，那么这样的例子哈，在圣经里面啊很多，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圣经里面的这个例子，我想最典型的可能就是所罗门了，对不对啊？所罗门上神赐给他啊那样的一个富足啊，给他智慧啊，他的国啊那个时候极度的富有啊，就非常的强盛，到一个地步，圣经里面的哈，你不信可以去查，自己可以去查。他说所罗门的这个年代啊，所有喝酒的喝水的这些器皿都是金的啊，当然指他皇宫里面的。他说这个那个时候银子根本就不算什么，这是原话，圣经里面的原话啊，这样的富有。但是所罗门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就是随从他所娶的那个啊嫔妃们他们所拜的那些外邦的假神，这是一个离弃神的一个例子啊，圣经里面的。那么如果你在小组在教会时间长了，我们也会看到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啊？有不少人来到啊神的殿中啊神的家啊，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困难，对不对？他有可能是工作啊需要找工作，有可能是想要小孩子啊，有可能是啊因为夫妻的关系他需要一些帮助，或者是等等等等其他的一些帮助。当真的是啊，向神祷告，神也成全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本来赐给他的这些美物就有可能俘虏了他，以至于他有了这些东西以后，他就忘记了到底赐给他的那个神背后的那个神啊。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年以后发现这个人再也不来了啊，偶尔在可能在啊，不管是在这个大亚洲沃尔玛看到，大家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哎，是啊，很长时间没去了，为什么呀？太忙了， 啊，小孩子要花我100%、100%、200%的时间，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人在顺境当中啊，忘记神，离弃神，啊，而且这个经文里面后面讲到一个哈，他说，你忘记神，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有一个本性，啊，他说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啊，啊，这个中文翻译成忌邪啊，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啊，英文的话，你看很多圣经就是 jealous 啊 ，jealous 再翻译成中文的话，就变成叫嫉妒，嫉妒好像又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词哈，所以来说神好像不大对啊。那所以举一个例子哈，不是举个例子，我就说一下神和他的选民之间的一个关系，神和选民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是父亲节对吧？我们都知道我们叫我们的神叫天父对不对？但是呢，他还有一个关系，他和选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啊，嗯。我们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对不对？是他的太太，是他这个的新娘，对不对？啊，那么在旧约里面啊，这样的说法也是比比皆是的。耶利米书里面这么说，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是指以色列选民，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神拣选了这些选民，他和他之间的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是一个男女夫妻的这个关系，是不能由别人插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在他们饱足了以后，他们就随从别神，啊，这个英文叫 spiritual adultery， 啊，中文翻译成什么？啊，就是属灵的奸淫罪，啊，所以这是在神的眼里面，这是一个不能够容忍，这是一个他最不喜悦的一个事情，啊，好，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啊，第二类的忘记神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么摩西在这个地方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啊。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所谓的玛撒啊，就玛撒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的第17章，实际上以色列人刚刚出了埃及以后，进入了一个旷野叫寻的旷野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水了啊，渴难耐，所以他们就开始争闹起来啊，他们甚至有一度要把摩西给打死了啊。然后呢，不光如此，最后发展是什么呢？他们开始有发这样的疑问，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他们就开始怀疑神到底在不是。前面已经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开始石灾降下石灾等等，所有这些神迹其实在他们这个时候完全的已经从他们的记忆里面抹去了。他们开始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他们就开始怀疑神，这就是一个试探神啊，一个表现，就开始忘记神的作为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叫玛撒，叫试探的意思，就是也叫米利巴，就是他们争闹的意思啊。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人在逆境当中怎么样会忘记神啊。那么摩西啊，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代人啊，摩西之所以要跟他们讲这一类的遗忘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应许之地，就像摩西说的，那个地方确实流奶与蜜，好的无比的地方，但是还是有挑战的。就像我们信了主以后，并不是说神把所有的问题，这辈子所有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是不是？然后给我开一张支票，然后我可以 retire。 No， 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对于以色列人说，他们进入迦南地，他实际上面临最大的第一个就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他们要在那个地方，并不是没有人居住的，那个地方这个时候是有迦南居民的，他们要神的心意是让他们要赶出这些所有的迦南的居民的啊。他们这是他们立刻就要面临的一个挑战。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实际上今天这个玛撒事件是天天在发生，对不对？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啊，在玛撒的以色列人的逻辑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神啊祝福我，对不对？啊，与我同在，所以我有很好的这一切啊，没问题。但是呢，这会儿神，我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困难，所以呢，我本来应该有水的，这时候我没水，对不对？没有水就没有神，这是他们的逻辑。今天在我们现在当今也是一样的啊，如果真有神，为什么会有现在的这个瘟疫啊？为什么神会让我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困难，对吧？这是很多人离弃神的一个借口，对不对啊？所以呢，摩西在这个时候就提醒他们，就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你还是要留意遵守神所吩咐的，知道他的作为。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地方这句话，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也是我们主耶稣啊，他用过的一句话，他 quote 的一句话，引用的一句话啊，是在什么场景下面呢？是魔鬼带他在旷野，就是 在旷野他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在殿顶有一个叫殿顶试探，什么意思呢？就是魔鬼说，你看你现在站在圣殿的殿顶，你现在跳下去就有天使可以把你接住，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啊。然后耶稣怎么样对抗这个魔鬼的这样的一个试探呢？他说的就是一句话啊，经上有记者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啊。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快失去信心的时候，在我们要离弃神的时候，神可以挽回我们。好，所以我们今天啊，快速的总结一下哈，讲了挺多了哈。几点？第一，我们知道就是这个 Shema 是吧？这个这是大诫命，就是爱我们独一的这位神啊，这是我们爱的对象，就是那独一的神啊，这是唯一的，不可以有别神。而且我们要爱，是如何去爱呢？尽心、尽心、尽意的爱啊。然后同时啊，摩西的这个教导里面也是叫我们要殷勤的去做啊，很多事情是殷勤的做。你不去做，你不去花这个功夫，你是不可能形成一个习惯。你不可能说哦，我信主了以后，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然后我对神的话就完全的清楚了，百分之百的清楚了。No, that never happens 啊，所以要殷勤的去做啊，殷勤的去做啊。这个不光是对我们个人的，对我们啊所有带领小组的，所有啊做教导工作的，所有这个弟兄姐妹，但凡有啊这个需要带领的地方，都是需要我们殷勤去做啊。为什么摩西好像要教导以色列人要做那些挺出格的，好像挺 extreme 的这些方法呢？啊，原因就在于我们人是很容易是非常健忘的，很容易忘记神的作为的，很容易忘记神的话的啊。那么我们就看到，我们不光是在顺境当中，我们在逆境当中也是容易忘记神的啊。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看啊，这个大诫命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这是摩西律法里面最最最重要的第一的，耶稣说这是第一的最大的啊。如果说我们都以这个东西这句话去衡量的话，按照摩西律法去衡量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如果你是还诚实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尽心尽性尽力，对不对啊？但是约翰福音说一个这样的话，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这句话是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啊。是的，耶稣来了，他并没有啊，他并没有要废掉这些律法，他成全律法，但是他并没有废掉这个律法，他还是说我们要这么去做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做不到，我们确实做不到，但是耶稣说我在你做不到的地方我替你去做，他赐下圣灵帮助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是啊我们在新约时代啊和以色列人他们很不同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感谢主啊，他给我们这样的话语。好，今天我们正道就到这，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我们感谢你让摩西把这样的话赐给这个以色列人，也让我们后世的人能够读到这样的话，知道我们生命最重要的那唯一的就是耶和华神。就当我们看到这个大诫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啊，你的恩典，你在我们亏欠的地方，你经常来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做，同时你也真的辅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做出来。主，我们就谢谢你，为了你这样的恩典，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